我很高兴，很乐意跟大家分享我的一段经历啊，我的经历。首先我很感谢主，引领我、带领我，也使我能够认识他，在2001年，在北京大河里面，有袁湘成牧师，跟成百的人、一群一群的人，是我是其中之一。就17年前，我很感谢。从那以后，我的生活、我的价值观、世界观，整个就翻转了。我很感恩，走了一路。今天我想，我的故事很多。我都因为我每一点的信主以后都是得到恩典，包括我没信主之前，经过了一些奇特的事情、经历，都是得到恩典。我很感恩，没有一样是偶然的。今天我来到这里，我想分享一段我从我移民的过程和移民之后到北卡的这一段经历。在2009年年底，我从美国 NIH 回到中国，我立志当一个医生，是个儿科医生，我就回去了。回去了，我主动预备很多事情，工作就干，我当儿科医生了。干了很多年以后，我觉得有一天，这个孩子大了。孩子很大，因为孩子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呢现在是14岁，一个11岁。我爱人说：“哎呀，这个在北京的空气很糟糕，每天都要他都要催着我去按那个净化器。”哎呀，我说这无奈，大的呼吸一样的空气，你就靠住吧，靠住，我们就靠住，身体不要受损。第二个就是食品啊，这样问题那个问题，我说这个也得交在主的时候就祷告吧。还有孩子，就是将来在北京，我两个孩子。你说在北京，我住的小房子很小，要给孩子置备一些房产。哎呀，我说这到哪里去啊？这个很难。就即使人家不卖给房子，不把那个经适房卖给我，我就住这小房子。我们很感恩，我们没有缺乏过一天，交在主的手里吧。结果呢，有一天他说：“你不行，咱们就移民到国外去。”我说到哪里去啊？这个没地方，我都离开这么多年了，我的背景并不足以弄一个什么移民过来。他说：“那我们就试一试怎么样？”哎呀，我说再说吧，交在主的手里再说吧。结果呢，有一天不知不觉当中呢，有一个出现了一个情况，说：“哎呀，我们是去讨论房子的事情，区里面有一个护士，他转业了，在目前定居在匹兹堡。”他就跟我聊嘛，他就问我你是谁呀？我说儿科那个谢医生，我认识你，然后他认识我，他说他是护士，因为我是医生经常会诊啊，他并不了解我，他了解我见过我，但是我不太知道他，因为这个工作原因。结果他说我知道，你就是儿科那个男医生嘛，就唯一儿科的唯一男医生嘛，我说是，知道到，就在群里面我们私下建立联系。他就问我了，就问我你是怎么回事？我怎么转业的啊？哪年转业？怎么回事？他说太好了，我哥哥在北京，你这个情况跟我哥哥很相似，你就跟他们多来往，兴许能帮助你什么？我说好吧，就这样见到他的哥哥，他们全家四口，在聊天过程当中，他说：“哎呀，我们移民到德国去了，一个蓝队计划，你也可以试一试。”我觉得你可以，我说我可以这个，我试一试。我就听他的，见了中介，中介就了解我的情况了，了解我的情况说，你这个不适合去的，你不适合去到德国去。我说有没有可能性，别的可能性？他说你适合去美国。我说美国什么？他说走1B1A，我知道1B1A，很高了，对我来说是高不可攀。我说1B1A那个很那就很高的。他说你把你的情况给讲讲，再讲一遍。好，了解以后，他说我们有100%的把握。我说多少钱？他说80万。我说哦，这个我们不行，这个不适合我，这个没法弄。但是我们就回去了，回去就用这个去祷告，主啊，这个事情合适我吗？我这80万，我这个根本不可能啊！对我来说，一个儿科医生在中国是比较收入是低的，不可能。哎，祷告。既然他想，他说是100%，那我就说可以试一下，就给中国的、被美国的 NIH 的朋友写信，很好的朋友，他们都信主了。他推荐了一个牧师、律师，说 它是靠谱的，它的价格只有4800美元，你可以尝试。好，就去尝试。他说 ，enough， your background is enough to get VB1A， 他就是原话大概这个意思。我们就开始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呢，感觉很难，因为什么？同行里面很多很多的人很优秀，我这个只能说，哎呀，我勉强插边。我就给一个新苏的弟兄，他是传道人，他是全职的传道人，我给他去分享我的这个想法过程。他说不祷告，他专程的到我们家里来，我们三个人在房间里面为这个事情祷告。祷告以后，过些日子，你可以试啊，你可以试。试试，主若引领你去，必然开路。啊，必然开路，所以，你就试，这样就开始过程。感谢主啊，感谢主，这一路主给了很多的绿灯，都是我想象不到的。结果呢，就2周就得了批准，你可以，你有资格你去。然后剩下就是漫长的签证过程。这个签证过程，时间长一些，我们在过程等待，学会等待，学会常常祷告。心里有没有疑惑的时候，也有些担心的时候是有，但是靠着主，靠着一些非常知心的一些弟兄，跟我们一起祷告，这个事情都安然经过。今年的3月7号，我知道我们三个人的签证获得批准，一万万签证获得批准，我们很高兴。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没有一样机会不是给主给予的，所以我是信主，我是感谢主的。在这个时候呢，我就想，既然批准了，就给2个月的时间，2个月多一点的时间，你要去美国，不然你就失效了。那么就去，那么我要去哪里呢？完全我不知道，去美国哪里是完全不知道，没有工作，我只有一个，我心里有依靠的就是我信主，我有求告的对象。我有信靠谁，我要靠谁，这唯一的就这一个，别的真是都没有，一无所有，没有工作，没有地方。马里兰不会不要我，马里兰那个我的老板告诉我，他人事冻结，不可要，不可能没有机会，所以没有认识人，没要我。我就跟那个也是苏弟兄，他传道，他比我年龄大，祷告，并且很好的一个机会，美国来了3位，1、2、3位。一个是宣教士，姓名我记不忘了，中年人；一个是老者，白发苍苍的老者，他是老基督徒；还有一位姊妹也是中年的。他们三位跟苏弟兄有来往，专门的他来往。我把事情祷告以后，他就会跟我说：“你在一个办公室等着，啊，我要求这三位弟兄和姐妹为你祝福。”啊，我说祝福，那我要，这个太好了，真的来到我办公室，因为我是。我一个人办公室，他们来了，我门反锁。我从未有过的经历，这三位弟兄，给我长时间给我祷告，按圣跟我祷告，这个姐妹也给我祷告，包括这件去美国的事情，所以呢，我就很感恩。都去哪里？我不知道。当时候，我就突然又想起那个圣经上的一段描述，啊，亚伯拉罕。离开本族本地的时候，他那段经文，他不知道往哪里去，主要引导他去主所指示的地方去，那里他并不知道。当然亚伯拉罕是信心的伟人，我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信主的基督徒而已，不能与他不可。但是他的故事对我有个影射，你当求告主，主求你带你去哪里去哪里。我们就祷告，还是祷告。这过程当中，我就给一个非常知心的一些朋友去发信，我成功了，我感谢。有一个同学，中学同学在俄亥俄州，中学同学，非常关系很好，姓王，他打电话过来，他迫不及待就打电话过来了，不是微信，打电话过来了，说了解我的情况，我说恭喜，我说去哪里呢？我不知道，我还没工作呢。他说我给你分析一遍，分析了，第一个亚特兰大。你可以去好地方，第二个北卡，就这两个地方，再差你可以考虑南卡，就这么一些地方啊，说了好些，但是你考虑是亚特兰大呢，我一看是一个南方的气候， 很潮湿，很热。我在上海待过的经历告诉我，我关节容易出问题。我上海待过五个月，我就关节发炎了，膝关节发炎，风湿性关节炎。我本来是搞风湿病的，关节发炎了，那很热，哎呀，就说不合适，也就没有联系的地方。那就去北卡，他说北卡生活水平呢不错，物价呢比较低，很多方面都很好，是一个理想的地方。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看了一下，他说的是不错，我说就去北卡。真的，我就这么想。我跟人说就去北卡。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是第一次寻求帮助的时候想到了主的家。我在这个2002年出国，第一次到瑞典，还有2006年年底第二次出国到美国，我都没有想起来祷告过，求去找主的家帮忙帮助。当时我没有，确实没这个意识。但这次呢，我就第一个摸到脑海里面，就是你去找主的家，主会帮助你。所以我就来了，我就说去北卡啊，去北卡这个就定下来了。然后呢就订机票，然后就发信，先是发信，我发了9封信 email， 同时一天。我怎么找见？翻墙找过去，找华人基督教会，也出现了一个中文的，是台湾的弟兄办的这个这么一个名录。我一 search， 哦，很多的教会，起码有10间教会，有的是英文写的，也就是中文，大部分是中文写的。我给所有的教会，9个中文教会都发了 email， 一天，3月19号那天，就他们这边是那什么时候不知道，我就收到了6封 email 啊，6封的回答。其中我要今天要讲的是陈可言牧师，当时我们的潘牧师啊，这么这一盘，我说潘牧师，因为潘牧师的回信呢很特别。他第二件回信他怎么说，我念，我保存了所有的记录。欢迎来北卡定居，你的问题和需要我就交给我们的同工，介绍同工如下， Kansy 可以帮助你找房子，周晶姐妹和 Holly 姐妹可以帮助你解答关于孩子们的学校和住的问题，邵爱姊妹是我们教会的联系同工，我们是个基督徒爱的家庭，需要了解这里的情况可以和他们联系，来后一定要见面谈谈主的恩典。感叹号，愿神祝福你们一家前面的路程。我相信这个时候弟兄姐妹们祷告了，这里的虽然没有见过面，没听过声音，我相信我们祷告，我的祷告在北京祷告主也听见了，所以呢就出现这个机会。我们当时很感动，因为什么很感动呢？不是说别的教会不好，别的教会有弟兄跟我们联系，所以什么帮助就敢说哈，我们帮助你回答什么问题。但是这封信呢，一下就出现了4位姐妹，连牧师5位姐妹来帮助我们。当时我们问他在小房子里，我说：“哎呀，真感恩！你看看，主的爱滋味你尝到了吗？”他说：“是。”我说：“这个是真的，有神，神就是爱。你看，我们信主这么多年，你在瑞典受洗信主这么过程中，这就是主的爱。如果没主的爱，没有人愿意无缘无故的这么说你，帮助你们。”结果就出现了一个浩丽姐妹，就是给我们加微信，写 email， 加微信，加微信以后，她说把我们拉到一起，然后就出现了5位姐妹在里面，应该是4位姐妹吧，5位姐妹：浩丽、邵爱姊妹、周晶姐妹、卓曼姊妹、凯斯姊妹，5姐妹在群里面建了个北京北卡群，就开始从细微入制的这种很细微入制的这个过程中来关心我们，感谢主。他们用主的话来鼓励我们，说我们祷告放在主的手里，主必然开路，给我们信心，用这话来勉励我们，我们自己也祷告，主求主来带领我们走合适的路啊。其中我就开始说啊，我就开始自己瞎找找啊，我们到机场住哪里，然后我怎么去到达这个就是开车，我怎么去哪里，怎么旅馆怎么找，我还自己折腾一番。想不到浩丽姐妹跟文涛私下了有个微信的联系，说 你如果愿意，我愿意开放你的我的家，你住在我们家里面过渡，没关系啊，住在家里面过渡，然后找，一定会的。哎呀，我说找住别人家，我的村里都没见过这些姐妹弟兄弟妹的面，已经关心我们的很多了，已经没给他很感动了，还住在他家里面。哎呀，我说这过意不去，当时心里是过意不去，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过意不去，是这种状态。我跟他说，既然是信主的，他们愿意开放你们家住也是好的，我就没说话。过了几天，我说好吧。所以呢，浩里就接待我们住在他的家里，从未谋过面的一个姊妹，只有还没跟我通过 email 的通过语音的联系，只跟文涛有点联系。这位姊妹说是开放我们家住在家里，她说的话我发送给大家念一遍。能够接待你们也是主的恩典。我们家现在就我和今年将要上高中的儿子，他也是小弟兄，人口简单，我们也不时的接待弟兄姐妹或者有需要的朋友们。今年秋季开学的时间也会接待一下新生们。当我们接待他人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接待了天使呢，一定把你们暂时的住处放在祷告中，如果你们有别的考虑也是尊重的。所以我们就这样子，住处问题不要再考虑旅馆了，旅馆没有姊妹的家好。我要大声这么说。第二点，飞机接机，我们订好了飞机以后如何行程，如何去过关，因为是移民，可能要审查这么更多信息，怎么订好机票就告诉他们。结果呢，这些姊妹们开始就是怎么把他们平安的接到维卡来，为什么行李多少，我们是六件大行李还小行李，最后就需要个 van， 需要 van 呢就出现了庞牧师，彭朝阳牧师进去，彭朝阳牧师很热烈的就是很恳切的一种亲切的欢迎我们，他说很受感动。所以呢，他们就安排了接机的行程，有住的有接机的，你该多幸福啊，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真的。所以我很感动，我给文涛说，最至少的我们不能忘于福音，这是对主更是这样，对弟兄们姐妹们是一样，对主更是这样。我说你回想你的过程，你从认识我，我们到结婚，到你的工作，你的工作是可以说天上掉馅饼给你，你承认吗？他说承认，因为他的工作实在太好了，别人梦寐以求的工作就是献给他啊。因为当时他要进国家药监局工作，他不是要进，他没工作呢，他马上就要毕业，就半年就要毕业，他去哪里不知道。所以当时我已经信主，主给我们很多的意外的想不到，结果就出现了一些朋友们，他主动问小贺工作找样了，我说没有呢，我说会有的，好，有个人我正好出现，可能会帮助你。就他居然是一个那个局里面的领导，人事司的副司长，他们就安排你做好准备，咱们三个是不是一起的啊？就准备他的工作，当时见面就拍板了，就他了，就给他，而且你去最好的地方，给你。我回头想，我那个脸太多了，我也不知道我有什么何德何能，或者有什么。什么不同或者怎么样，得到主这么多的恩典和帮助。所以这次来到北卡，我得敢说我感谢主，我赞美主，我感谢主对于我们这么多的恩待，感谢主对我们这么多的接待和这种很细致的关怀。所以我还想继续说，我们到了北卡以后，接到我们到了浩里姊妹家，浩里姊妹家很微笑的欢迎我们，跟他很亲切，我终于见面了，感谢你。他说没有什么，应该的，就拿出新的衣服给我们四个人穿，都是干净洗过的，你可以洗澡，可以休息，可以吃东西，安排好。他们安排好以后，他们实在太困了，但是我说我要去聚会，所以我第一天从机场 到他机场，到他浩利家以后，我就来这救回，我坐在那个后排第二排的位置，我跟庆雷弟兄坐在一起。所以那天我是第一次聚会，我们感谢主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生活超出我们想象的顺利，住的吃的，然后开始寻找地方。少爷姊妹，特别是看似怎么样，不是辛苦子在历史下拉自己飞着油，开着车去什么看地方，看了很多很多地方，最后就是目前的 apartment， 就是那个 cornerstone apartment， 住在这个地方，学校也很好，就签约也很顺利，什么都很顺利。去了以后不是没有东西吗？我们只有被褥，别的东西都没有。他们把气垫床给我们，给我们用，直到你不用为止。说了，我还说周俊姐妹，把那么多的这种我看这很漂亮的这个碟子、灯、餐具给我们使用，很多的好的家庭姐妹还给我们送他的椅子、桌子，给我们使用，直到你有新的为止。这样子，并且很快的到最后教会以后，陈牧师把他自己的床给我们送给我们，给女儿使用。我说你可是有福的呀，这是安迪陈给我们的床，你给你睡，他很高兴，因为他曾经也在北京说过，有一天我有自己的房子就好了。我说不用担心，会有的。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去美国的事情还没出现在我脑海里，但是会有的，你放心。我是凭啥？我是凭逐必预备，怎么预备我不知道，哪里我也不知道。今天他就成了真的了，感谢主。在我的生命里面，我体现了主的爱太多了，所以神是爱，没错。神的爱是神的美善是真实的，我已经尝到了。神的这个良善和美味，我也确实尝到多次了。所以我是很感动。今天如果还允许我多说两分钟的话，我说我的工作主意外的也给我了，很意外，来的时候没工作的，来主给我了。搞我的基因治疗研究，是我们有供应。文涛说他也想工作了，我说我们祷告吧，我交在主的手里。我跟陈牧师说了，我跟少爷子们乔大哥哥也说了，因为祷告了。谁成想，像他这样离开实验室已经有12年的人，居然 UNC 有个教授要他。我们曾经发过信，早就忘光了。过两个多月之后，他突然想起来，他有位置了。这是他自己给判他有位置了，要他。这他背景很不错，要他。所以现在背景调查已经过了。我们感谢主啊，给了丰富的恩典，丰富的预备。所以，我今天能到这里来为大家分享，我是凭感而发，我也不会讲，我也不是讲道，我是讲我的故事。我的故事很多的 miracle， 所以我就想从现在开始就是未来，是我的未来，我愿意把我的未来都交在主的手里。我求主的爱常常与我们每个人都同在。我愿意否定自己，英文说 deny himself， 说那个人，我说今天 deny myself， 否定我自己。不要去做计划，不要去做这个自己的盘算。当凡事祷告，凡事交在主的手里，凡事祈求，凡事在事先就献上感恩，去耐心的做你的事情，做荣耀主的事情，耐心的等候。等候是个美妙的过程，等候的过程也是祝福的过程。我感谢主，我这一生感谢主。我是上帝的宠儿，没错。就像我在毕业的时候，88年毕业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同宿的同学说：“你真是上帝的宠儿呀！”我心里当时我感到只是感到一个美的感觉，但今天我要说，我确实是，因为当时毕业分配的时候，那个机会， 是天上的馅饼给我。同学的分配我是最没有能力的，因为我没有一穷二白，但主给我最分配的就是最去的最好地方给了我，而且就推荐老师推荐给我一个人。所以我感恩，我是上了船，但是主啊，我得罪你也很多，我有个脾气不好，我心情比较急，有时候还有自以为意的时候，我只能求主赦免我。主啊，我愿意心里更多地方给你，让我做有益的事情，当我将来能够站到你面的时候，主说你是属于我的。主啊，我所以说我愿意跟他共勉，神的爱是真实的，如果这讲话是可以讲的，但在我生命当中，生活当中，他入在了我的生命当生活当中，一件一件的都是真实的。我愿意跟大家共勉，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求主看顾我们，带领我们，感谢主。
建金弟兄的这个见证真的很受感动，我也止不住要流眼泪。我觉得从他所做的见证当中，我学习了真的学习了很大一点，就是我们要有信心，要求建军就把信心建立在神会来帮助他，他找教会来求。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碰到了什么事情，我们窝在心里不敢讲，弟兄姐妹们，今后你们有什么心里有什么觉得有事情需要帮忙的，不要放在心里，你们告诉大家，全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会为你们祷告，而且弟兄姐妹们都会尽自己的能力来帮助他，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们全教会的能力大家都知道那就不一样了。所以真的很感动，我们从他那里，我觉得我自己也学到了信心。嗯，好的，下来我们起立，我们接下来来唱两首歌。第一首脚步，因为我觉得这个脚步唱的就是建军弟兄他的这个恩典的遭遇，就是当我们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有耶稣带着我们，有主背着我们来走过困境。我们每个人都在生活中有困境，所以现在下面唱脚步。带着我的脚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走在蒙福的道路。求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你走在旷野里，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事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让我有 神的脚步走，我们就会有神的祝福。感谢主。下一首我们唱《恩典的记号》。
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像誓言，知道。你们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 关心我的需要。
大家好，我呢，我的这个整个信主的过程呢，不像谢弟兄那样，充满了神迹。然后呢，我这个这么多年信主的过程呢，也不像教会的很多兄弟姐妹一样，像红志弟兄啊，像十二姐妹一样，他们一开始呢就信靠主，把自己完全交给了神的手里。而我的这个过程呢，就比较漫长，而且也比较平淡。就像上海姐妹说的，我是最早来这个教会的，但是最晚熟悉的。其实呢，对神呢，对圣经呢，我其实很早就了解过。在大学的时候呢，我就读过，那个时候叫《圣经节选本》，它那个书名呢就叫《圣经故事》。但是那个时候呢，大概这个书呢，大概就把它当做希腊神话故事啊，或者是像《一千零一夜》这样的，把里头一些神迹啊，作为一个传奇故事来讲。但是我也读了这些，当时对这个圣经所说的神迹呢，也觉得很惊奇。但是呢，并没有把它跟神的话语联系在一起。后来呢，我是96年来美国的，那个时候刚来的时候呢。我是在北卡，我最早去的是 Kansas， Kansas State， 那个刚刚去的时候呢 Kansas State 是个很小的大学城，整个城四万人，学生就占了三万，所以加上教工什么的，大概整个大学整个这个城就是为这个大学服务的。我刚去的时候呢，也没有车，宿舍离那个菜市场比较远，所以那个时候呢，买菜呢就是一个人背个书包，然后走到市场去，你书包里能够塞多少东西，那就买多少东西。后来有一天，我就从宿舍走到菜场，那么在路上呢，就有一辆车在我身边停下来，就有一位老太太，大概50多岁老太太。就问我说你需不需要帮助，我说我需要去买菜，但是就是需要走过去。他就说那你上车吧，我带你去。我觉得很奇怪，说很陌生的情况下他怎么就会停车愿意带我去买菜呢？但是当时我也很高兴，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说好像不能上陌生人的车这种想法，他就上去了，然后他就带我去了市场，然后就跟我说你不着急慢慢买，你什么时候买完我在外面等你，然后再把你送回去。所以我就在市场里，那个时候因为我想着有人送我嘛，所以我就买了很多东西，大包小包拎了一大堆。出来以后呢，他果然就在外面停车场等我，那个时候大概过了半个小时，然后呢他就把我送回去了。到了第二天呢，正好是个周末，他呢又邀请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去他家吃晚饭。后来我才知道呢，这位老太太呢是我们大学一个学院的院长的夫人。她当时给我们说了很多，就教我们怎么在大学里头选课呀，怎么在美国生活呀，一些事情。对我们来说，刚刚来的学生知道这些也很不容易，因为一般的人也不会有人告诉我们这些。然后从她的角度就告诉我们怎么样适应生活。那么后来我们又知道，他除了是院长夫人这个身份呢，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他是一个基督徒。第二天呢，他带着我们去了教会，那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周日崇拜，然后真正的接触到教会这个环境。后来呢，在他的这个介绍之下，我们又跟当地的学生教会这个取得联系。那个学生教会的牧师呢也非常好。也是就是经常呢来关心我们，看我们有什么需要的，也经常组织活动。那时候我们也参加了好多各种教会的团契活动啊，聚餐活动啊，但是更多的那个时候呢，可能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交朋友啊，或者说是有时候吃点好吃的，并不是说完全是冲着这个神的话语去。后来呢，在这个放假的时候，因为在 Kansas 地方，他也休假，大概在10月底，然后他呢就是牧师呢就带着我们一行7个人去了北边的内布拉斯加州，然后一路上呢他开车带我们去，带我们给我们介绍沿路的景色。然后我们去内布拉斯加州以后呢，是住在也是一个小城里头，住在基督徒兄弟姐妹的家里头。当时呢，接待我的呢是一对夫妇，大概40多岁的一对夫妇，他们呢，也是基督徒，然后呢，都是当地的小学老师。然后当时他接待我的时候呢，那时候很晚了，大概都11点多钟。他带着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去他家，他家呢住在他那个小城的一个小区里头，很漂亮而且呢就是当时对我们来说，刚刚从中国来，看到这样漂亮的小区，又整洁又安静。然后他们家呢是那种2栋的小楼，当然对现在来说可能不觉得什么，就是一个3个 bedroom 的这样一个 house。 当时对我们来说觉得就这么一个小城里头，两个小学老师有这么好的一个房子，然后呢他们家开了2辆新车，当时我觉得好像就是说给我一种非常震惊的感觉，觉得好像他们的生活这么安宁，这么富足，又这么的喜乐。然后到他们家以后呢，他给我们安排了他儿 子的房间，他把他儿子赶到地下室睡了，然后让我们住在他儿子房间里头，给我们新的被褥。第二天早晨呢，就带着我们去吃早饭，是一个非常丰盛的早餐，然后带着我们去他们的崇拜，然后下午呢带着我们去看他们的小学。当时就感觉呢，他们两个也就是普通的小学老师，但是呢好像生活上没有任何忧虑，然后呢生活上富足这个也很喜乐，而且呢他们好像也觉得生活充满了希望。当时我就觉得，可能当时的感觉觉得好像那是因为美国富有，或者说这些美国的这个老师啊待遇好。那现在再看的话呢，我觉得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还是因为他们是基督徒，他们有信靠，他们完全信托主，所以呢他们没有焦虑，他们也不会觉得好像这个主会背弃他们，所以他们在任何时候他们都充满了喜乐。这种喜乐呢也贯穿到他们对生活的态度上去，所以他们那时候呢对外人，虽然他们是在这个内布拉斯加一个小城里头，应该来说是很偏僻的地方，但他们绝对没有那种说好像非常闭塞呀或者是非常狭隘的观念，他们都非常的开放，而且非常的愿意去帮助别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基督徒可能就是和别人不一样，或者说有信念的人就是和别人不一样。因为有的时候觉得好像在国内有时候觉得好像是一种弱肉强食的那种感觉，到这儿呢好像就是没有一种那种感觉，好像就是大家都觉得帮助别人是一种很自然的事情，并不觉得这是一种负担，或者说这是一种需要特意去做的事情，就是一种非常自然的，自然而然的就要做了。后来1997年来到北卡以后呢，那个最早接触的呢就是潘牧师、陈牧师，那个时候就是最早刚来就来到这个教会，那个时候还有很多学生，陈山知道那个时候都住在 King Village， 叫王村，都住在王村里头，所以那个时候呢很多这些跟学生团契的人呢也打交道很多，然后那个时候也是基本上每个礼拜都来教会听潘牧师跟陈牧师讲道，也参加过团契活动，但是反正怎么说呢，那个时候虽然也很愿意来教会，也很愿意来听讲道，但是更多的呢是觉得是来从这个牧师的话语当中或者神的话语中寻求智慧，但是并没有说呢觉得自己要成为一个基督徒，觉得我好像还没有到那一步，所以呢就是慢慢的呢就是我觉得我还不着急吧，时间还长，我先接触着吧，就这样呢每个礼拜来，然后后来呢把后代接过来，然后他也上学我也上学，到2000年我们第一个孩子出生，好像一切都很顺利，一切都很平淡，没有觉得哪里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既没有看到说有什么特别的神迹，也没有觉得好像有什么特别的艰难困苦需要特别祷告的，觉得就这样子大家不都这么过来的吗，好像就这样。等到2000年的时候呢我去找工作，那个时候美国经济很好，所以好像工作很好找，我去参加了7个 interview， 拿了7个 offer，所以觉得好像找工作也很容易嘛，好像这个自己什么都能干没有什么说我需要我干不了需要祷告或者需要祈求才能够达到的事情，我觉得自己好像不比别人差，那么自己能够 handle everything。 可是呢到了2001年这个美国经济就开始不好了，那个时候我刚刚工作不到1年，这公司就第一次 lay off， 那个时候我就很紧张，因为刚刚工作也没有身份万一 lay off 以后就很糟糕，所以我就问我的老板，我说是马上 lay off 了你能不能考虑不 lay off 我，老板就说我不知道你打call吧， 所以那次呢就是我第一次祷告。那么祷告的时候呢心里也没底，不知道有管不管用，但是我还是祷告了。结果那一次以后呢，我就没被疗愈，我觉得很高兴，但是我也没有觉得这就是神的帮助，我觉得这就是我算是我运气吧，逃过了这一关。但是马上第二年，我们这个整个这个group 被卖掉了，卖掉以后呢，就进行了第二次 layoff。我们 group 被卖掉的时候是250人 ，layoff 以后是60人。所以那一次呢，我心想这就很艰难了，因为一下要减掉四分之三的人，那就再祷告吧。这次又活过来了。就这样，从2001年到2014年，我们一共有7次 layoff， 每次都活下来了。这你说完全就是运气吗？或者说我做的比别人特别优秀吗？不见得，我可能就是普通的工程师。那么我也不见得说是公司必不可少的人，但是每次呢，我都能这个留下来，而且每次有了新的比较重要的这个 project 呢，我都能参加。现在想想看，这就是神迹。这并不是说必须要是我马上淹死了，上帝丢恩什么的救了我，这就算是神迹，或者说是有什么天使直接在我耳边说话，那叫神迹。这就是神迹。只不过呢，平常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些。后来呢，慢慢的呢，我觉得就是我的信心的一点点加强，但是呢，也还没有觉得好像自己就受到特别的感动，或者说是觉得好像自己已经完全这个准备好要受洗，因为我老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或者说是一个总想。怎么说呢，因为这么多年当工程师啊，当这个搞这个理工科研，我老想看到有确实的证据，你给我显示一个这种我看得见摸得着的证据，这样子我觉得这才是确据，是吧？因为否则的话我看不见摸不着，我也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对吧？但事实上呢，怎么说呢，现在在看，那么就像圣经当中说的，说就像创世纪里头说的，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就是说你只有信了，你才会知道那些事情确实是这个神所应许的事情。后来呢，真正的给我比较大触动呢，就是在去年我妈妈查出有癌症。当时呢，这个癌症呢，医生说是比较凶险一种癌症，可能会扩散，所以当时呢大家都很紧张。我也看到呢，我妈妈呢当时就是心里也很紧张，也很焦虑。那她就是把这些呢就赋予祷告，每天吃饭的时候都祷告，然后每天要求我们也跟她一起祷告。她觉得这样祷告才会有信心，然后把这些，因为这些病痛呢不是人能够处理得了，要把它交给神，让神来安排这些。所以我每天呢祷告，也每天呢看着他，从一开始非常焦虑非常不安，到慢慢的呢心情平和，到慢慢的呢把自己的一切交托在主手上。然后呢教会的兄弟姐妹呢也替他祷告，也让他有了更多的信心，让他觉得这些困难都是神给他试炼，这些困难都应该交到神手上，让神来安排。后来呢，当然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就发现他的癌呢并没有扩散，只是在局部切除就可以了。这一下呢，就让他也让我们觉得，这个我们祷告得到了应许，神是真正的照顾看过了我们，也看过了看过了他，使他的这个身体呢得到了可以恢复。那么就后来呢，这连着几个月呢，做手术也好啊，做放疗也好啊，然后恢复也好，他都是因为他80多岁了，医生一直预测他这个手术不会很顺利，然后放疗也会有很多副作用，然后这个恢复也会比较慢。但是他不管是放疗也好，手术也好， 放疗他没有任何反应，手术医生说大概要三个小时，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完了。医生说很简单，说这个是他看到的最好的 case， 就是说没有任何的他原来医生说可能有些肌肉需要切除啊，如果说这个病灶在某一个肌肉下面，他还需要做这个手术。医生说什么都没有，就是在最好的 case 情况下，把那一块切除就完了。然后恢复呢也是，恢复也很快啊。反正按照他这个年纪的人的话，他的恢复已经算是非常非常快了。两个月以后，医生他去复查，医生就说你什么都不需要 worry， 这已经是 not a problem at all。所以呢，这所有这些呢，都让我们觉得，真正的这个神呢，一直在给我们的家庭这个看顾，也让我们一直呢，真正就是说让其实神的神迹一直在我们身边发生。只不过呢，我们一直没有去看，就像圣经里说的，说是就是圣经说这个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我们没有看见呢，是因为我们没有去看，我们没有去叩门，所以呢，这个门就没有给我们打开。但是，一旦我们叩门了，我们去看了，那我们就看到了。那么最近呢，我们家里的又有一位亲戚呢，也得了癌症。所以呢，情况也不是太好，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时候又是神给我们另外一个考验。那当我们不能的时候，就交到神的手里。所以我们呢，也替他祷告，也希望呢，神呢能给他信心。然后我们也想到呢，这个人的生命，就通过这些事情，我们也觉得人的生命特别脆弱。如果说我们还是这样子，每天只是这么浑浑噩噩的过着，好像这个日子呢就怎么样。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真正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里头，信靠主，那么的生命就会不一样。我记得原来就是几年以前，我听到一个消息，就是我大学的我研究生时候的导师，他呢，本来是一个非常有成就的科学家。他的一家人在加拿大做访问，他到加拿大做访问学者，把他一家人接过来玩，本来应该是个很好的事情，回去以后呢就可以升可能院长啊什么的。但是他们一家人出去玩的时候呢，发生车祸，一家人全都死了。所以呢，就让我觉得这个生命这么脆弱。然后呢，生命呢也如果说这个生命当中不寻找一些更有意义的东西的话，这生命就好像一个蜡烛灭了就灭了，没有任何留下任何东西。所以我觉得我需要迈出这一步，就是也许我的信心还不够，也许我没有像谢弟兄这样子这种经历，但是呢不等于说我就永远要徘徊在这个门之外。有的时候迈出这一步，然后再来继续的培养信心，自己继续的寻找。但是我觉得迈这一步很重要，所以最终去年我就受洗了。我觉得这不等于说我就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或者真正成为一个合格的基督徒。也许我还会继续的寻找，但是我觉得我已经选择去信靠主，选择去感受他的大能。然后呢，这样的话呢，我也许我心里会有更多的喜乐，更多的平安。然后我也相信神也会在他的进化的路上给我更多的指引。我觉得我们这些学生的这种心路历程吧，也许缓慢，但是我觉得最终我们都能发现这个神是无处不在。
谢谢刘青弟兄的见证。我总觉得虽然他刚刚信主没多久，但是他的这个见证真的是就像给我们周围的这些学生们啊朋友们啊一篇传道一样的。因为他走过的这个路程 是我们很多很多人已经走过的路程，也是很多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们要走的路程。所以我觉得真的他也真的很感恩，很感谢今天的两位弟兄，我真的今天特别特别受感动，而且我看到好多弟兄姐妹们都在流眼泪，我的眼泪真的止不住的在流，因为真的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有很多的酸甜苦辣，但是我们真的是很有福气的一群弟兄姐妹们，我们能够成为主的儿女，我们在这个教会里大家相聚，能够大家聚在一起，一起的分享神的话语，分享我们相互之间的这些喜怒哀乐，分享这些见证主的恩典。那么下面呢，我们来唱回应诗，请大家起立，感谢神。大家请坐。